欢迎来到串门，我是好好住的冯老板。看过一万个家的我，现在正在装修我的新家。选房装修这件事儿，哪怕做了很多次，但还是可以总结出来无数的新经验、新感受和新方法。于是我决定在我的串门播客开设冯老板新家这个栏目，记录和复盘我新家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会给大家分享许多实用的经验和技巧。那现在你一定要点击订阅来做我新家的见证者，也码住我的功课，总有一天你也会用上。那么现在欢迎你来我家串门。
哇，新栏目来了，我们串门
终于
拥有
了
自己的第一个新栏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那么在这个新栏目里面呢，我会担任观众们的嘴替，来问冯老板一些关于他新家大家都很好奇的提问。我真的超兴奋的，因为我觊觎他新家已经觊觎很久了。冯老板也是有答应，就是不是所有我的辛辣的提问都会应答尽答？
都会，大家可以也去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给我们提问，
欢迎大家向冯老板抛来各种辛辣的问题。然后那我们今天第一期嘛，就是这个房子本身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房，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我这个房子是在北京区域的话是在顺义区，后沙峪，然后面积大概一共是两部分组成，有我妈妈家和我自己家，加在一起的话建筑面积可能在270-280平这个样子。然后层数的话是我妈妈家是一层，然后我自己家是两层。
所以你妈妈家和你家是同一套对吗？
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它是同一套房子。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中间就把它给那个他那一层和我们这两层给切开了，我就把那个中间有个楼梯我给它拆掉了。
这感觉也是很精彩的部分，大家一定要跟住，我们之后期数会慢慢聊，你先不要剧透。
对对对。
那你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我应该是2019年买的。对，
2019年买的。
对，
那就是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
对，是的，2019年
已经接近4年了。
对，它是一个期房嘛，然后是2022年交的房。
先恭喜你安全交房了。
真的啊，这很神奇的，就是竟然就是在什么各种暴雷然后疫情的这种影响下，我们小区竟然就是按时交房，真的很震惊。
那现在到什么阶段啊？
就此刻咱们录播客，此刻已经应该正在刷墙了，马上要开始刷墙了，所以已经比较偏后期了。五月，
然后再进软装就可以搬了。
刷完墙铺地板，然后铺完地板装灯，然后装完灯以后装各种卫浴，然后洁具什么，然后再装整体柜，然后就可以入住了。
那你正好可以在这个播客里面复盘你走过的所有辛酸路。
对，我就真的是要好好好好复盘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都是大家可以借鉴的一些思维方法呀什么的。包括我现在也正在写书嘛，然后我这个新书的思路就是通过写我们家去带出来很多在装修和居住的时候的一些观念。
听你刚才披露你的房子的基本信息，我敏锐的嗅觉嗅到一个点
啊，
你说你这个房子在北京顺义的后沙峪，然后又是280平，所以它是传说中的那个北京顺义别墅大佬聚集地吗？
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我都已经不敢跟别人说，就是别人经常很好奇，你搬家了，你搬哪去啊？就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搬到后沙峪了，就是我不配。但是我们家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正常的普普通通的商品房小区，而且它是现净房，就是它还比一般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便宜个20%吧。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区域就是密度相对比较大一点，但是也没有城里密度那么大，但是在后沙峪那块就是算后沙峪密度最大的一块了，就都是偏高层的这种。
像你刚刚说到是一个两层的房子嘛，因为你妈妈也有一层，那它是就不属于那种别墅吗？它是
典型的一层下跃户型，就是它是一个一层再加上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下跃。 然后那个半地下的那个部分，它有一个天井，是有一点有一定的采光的。然后那个地下的部分好像是5.8米吧，那个高度，你就可以自己隔成两层。
就是光地下的部分就有5.8米
高，对，5.8米高，就是一个像偏高的一个 loft， 就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之前那个家也是一个 loft 嘛，所以我一直对 loft 这种户型比较情有独钟，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改造的可能性和空间比较大。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住，去关注我的那个装修日记，然后我这里面有写，也可以去小红书去搜这个，我的那个小红书的号是100132164啊，就可以看我们家的装修的过程。然后就我妈住在一楼，然后我们住在地下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住了地下室，就这么简单粗暴。
堂堂的老板搬到了北京顺义后沙峪，但住了个地下室。
对，但住了一个地下，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这么说。别人说你搬哪去了，我以前会说我搬到后沙峪了呀，或者搬到顺义了，现在我就会说我搬去了顺义后沙峪的一个地下室。
你以后可以直接把前面的也省略到，变成我搬去了地下室。
对，没错。这个我觉得必须得破除大家对后沙峪的别墅的一个误解，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后沙峪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小区的，住着像我一样的普通人。
那你买地下那个下月的话是图便宜吗？
就是图便宜，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因为相当于我的需求是卖之前的一套房子，然后买新的房子，但是不能让我出装修的钱，因为我没有多余的存款去买新的房子，也没有多余的存款去装修，因为整个这一大套房子下来装修也不少钱
啊。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有说过，就是其实你的装修预算是靠这个置换的差价省出来
的。对对对，是
的
是的。所以我其实老早，大概可能4-5-6年前我就有这个念头了，就是我觉得肯定要换一套房子，换一个大一点的。一个是说我自己确实需要一个面积大一点的房子，另外一个我还是得想跟我妈一起住，互相照应都比较方便。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地方是可以满足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置换还能置换出一个差价去装修。就直到我看到了现在这套房子之后，就是瞬间就决定要把它给买了。
尽管就是地下室这个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有点劝退的因素，但是它其实好像完美的符合了你的需求。
对，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就是我是做了妥协的，就是我可以去住到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在城里面，我当时也算过，如果我在城里面买一套我刚才说的这种要求的这个户型的房子，怎样也得有1500万以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得往外退。我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到后沙峪已经是5.7环吧，应该算是。我们家开车再开个不到5-6分钟就开到6环了。退到这儿以后，我其实后沙峪的房子我也买不起，所以我还得买后沙峪的现净房。如果是我们小区的那种正常的地面以上的房子，我也买不起。所以我其实是买的后沙峪的现净房的
地下室。
对，地下室。然后我就发现我就买得起了，那个总价就特别合适。就是相当于什么概念，北京的城区基本上我们现在看新房可能已经都得到8万一平米以上了，然后后沙峪这块的话基本上也到了5万到6万这个价格了。然后我最后这个房子按照我的那个建筑面积去摊算下来，差不多平均合的是3万多一平。
哇，
真的，你不可能，我没有看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价格的房子，我买不到的。
这基本三折了，差不多。
但地下室这件事情，我觉得完全对我来讲是 OK 的。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很可怕的一个选择，但对我很 OK。第一，我就去看了一下我之前的那个居住习惯，我会发现我之前那个房子采光还特别好，可是我们家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那个窗帘都是半拉着的，就我反而是喜欢在家里面那个光线稍微柔和一些的那种光线啊，所以我其实对光线采光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一直是 我反而一直是有一个愿望，是能够养热植，然后有一个这个温室。所以其实地下室也要看是谁住，以及你的那个居住习惯，我是属于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我们家实际上后面我们后面期会给大家分享，如果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地下室里面采光还是挺舒服挺明亮的。
哦，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地下室它的采光效果还是 OK 的是吗？
是很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当然这里面就是设计特别重要，就我的设计师特意为了这个采光的问题用了大概至少三四种手法去确保这个家里采光。
那我们后面是不是可以
专门，对，我们后面慢慢聊，所以大家关注我的播客。嗯，
听起来很完美。
是的。
那所以你选房这件事情过了就是大概多久啊？因为我知道北京选房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特别搞笑。这个房子就是我发现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缘分，我们跟这个房子就是有缘。因为我在看这套房子之前，看到这套房子之前，我几乎是放弃的状态。我觉得我能遇到一个房子合适我就换，遇不到我就不换，不买了。然后有一天我开车，我是到那边，因为我原来一直是在那边剪头发，然后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在路上，然后我家属就看到旁边有个广告牌，广告牌上写着说下月，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诶，什么是下月户型啊？我就给他解释什么是下月户型，然后我解释，突然解释完了以后，我突然就反应了一下，我说嗯，我说北京还有下月户型呢？因为其实下月户型我之前在北京没有太看到过。他说嗯，对啊。我说你哪看见的？他说刚才就广告啊。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把车倒回去了，然后我俩就赶紧就去那个小区售楼处就去看了。
哇，是不是当时你听到夏月解释完以后，是不是有那种咯噔一下，心里有个小灯泡亮起来那感觉？
对，当时就是小灯泡就
叮一下
就亮起来了。我说哎，怎么北京还有？后来我发现就是我们那个地区，就我们那块有两个小区都是有夏月的户型的，所以当时我是在两个小区里面选了一个。
那这两个就是你的决赛圈选手是吗？
对，我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搞笑。我最开始看广告的时候说看的是隔壁那个小区的广告，所以我先看的是隔壁那个小区的那个样板间，就是售楼处。然后呢，我到看到那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这个，我后来买这个小区呢，是那个售楼处的那个人，哎，此地无银三百两，跟我说啊，我们家比隔壁的那个，他们也是下月，但是他们那个下月是不带装修的，我们这个下月给你精装修全配好。我当时就是小灯泡又亮了一下，
叮一下，
对，又叮了一下，
哎，
因为我就看那个售楼处的时候，我就觉得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它都是精装修，对，而且他把那个精装修还包装了一下，什么包装的，就是我特牛逼，然后什么那个我一平米造价多少，然后就卖的比隔壁的那个我们后来买那个小区贵了好多。后来他一说，我小灯泡一亮，我赶紧就跟他再见了，就去隔壁售楼处了，
隔壁看看去。哎，隔壁销售的这个业绩有他一部分，
真的，对，他应该至少拿个5%。
所以说其实最后让你决定立刻选隔壁那个，就是没有精装修，是毛坯。
是的，而且我们小区是二楼以及二楼以上都是精装修，只有我们一层带下月的这个户型他是没有精装修的。
因为他觉得卖不出去是吗？地下室不值得精装修是吗？
对对，因为他面积大，然后那个他也如果再带精装修的话，他总价就太高了。
是，而且可能大家都会下意识的觉得可能人就是这房子的主人不一定会知道地下的那个位置。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看他们一般就是楼下什么都是 suppose 你什么健身房啊，什么仓库啊什么的，就是这种。
哎，等你这期播客录完，要是有房地产大佬听到，说不定以后这个地下室都要卖上价了。
是啊，那个地下室其实它是叫做仓库用房，它不算是住宅用房，它算是仓储用房。
我其实还特别想问，就刚才你说了一些你的标准嘛，但是其实我们选房不是要考虑的元素有很多嘛，就是你能不能从就是各个方面解析一下你这套房子为什么优秀，为什么能够被你选中，就除了它便宜之外。
OK， 我估计我解析完了大家应该就能猜到我是哪个小区了，但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拿我选这个房子作为例子，然后 给大家梳理一下大家买房的时候都要考虑哪些因素，以及我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我有我的排序，你可能有你的排序，对吧？我来说一下我的。最主要最最主要的第一的因素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在你空间足够的基础上，你的总价得是你买得起的，这个是我认为这是致命的决定性因素。然后我买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第二个因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房子离这个小区大概开车也就5分钟的地方，是在今年就开放了，就是北京友谊医院的顺义院区，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三甲医院，而且是正经的院区，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决策点，因为这是我妈妈的养老房，我把我妈妈从市区搬到了一个郊区，对她来讲他最没安全感的就是医疗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跟他讲这个房子旁边有友谊医院的时候，他的小灯泡也亮，
立刻开始收拾行李。
对，立刻就哎，就整个人就不对了，你知道吗？就之前说的时候，他啊那么远啊，天哪，你怎么又让我搬家，又把我搬到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我一说旁边就是友谊医院，我说而且这家医院就是特别擅长治你的那个食管炎。就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想象自己天天去医院挂号看病的那个情景了，然后就特别愿意搬过来。这是第二个，就是医院和学校，我发现这是很致命的一个决策点。
哎，那你会考虑学区什么的吗？
我不会考虑，因为学区房很贵的，我没资格。然后第三个我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临近大商圈，郊区一点的房子，偏一点的地方的房子其实没关系的，因为北京的商业或者我们很多城市的商业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就像我们那么偏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个祥云小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商场。我一般的判断标准就是打车不要超过10分钟能到这个大商圈，它就是一个挺舒适的一个距离了。
对，打车不要超过10分钟的话，外卖应该也可以送到。
是的，哎，对，你刚才很关键的就是外卖，这样的话你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你可以点各种各样的外卖。
哎，那我想提问一个问题，你家是山姆房吗？
是山姆房。
那你家是河区房吗？
河区是什么河呀？
河区是河马。
哦，河马，我最喜欢的不是河马也不是山姆，是腹地。对，我们家是山姆房加腹地房。
腹地也能送啊，现在
腹地也可以送的。
我觉得这个对当代可能年轻人吧就很关键，
这是便利性。说到这点，我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就无论你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甚至于出差订酒店，如果你关心外卖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外卖的软件上定位到你要租的或者要买的或者要订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地址，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那个地方可以收到哪些外卖，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方法。我当时就是看了一下，哦天哪，这可以收到这么多的外卖，这跟在城里面市中心住没啥区别。但这里面就是商业这块要叠加一块，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是跟我一样，就是父母的养老房的话，最好是步行10到15分钟范围内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超市。
哦，因为老人家还是喜欢去现场买，对不对？
对，他喜欢去现场，而且他们不太接受说，买完了以后，现在有些超市提供那种服务，就是你买完了以后他给你送回家，他们都不愿意的。我们家这个小区旁边就有个永辉的超市，就大概走路10几分钟的样子，我妈就跟锻炼身体一样就去了。
哎，那除了商业这一块之外还有别的优点吗？
刚才咱们说的那三点是最关键的三点，我认为第一个就是钱，第二个就是医院学校的问题，第三个是商业的问题，这是三个是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三点是不能妥协的三点。好，我们接下来说三点可以妥协的。第一个就是我考虑到就是特异性，当然这点是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可能对大家来讲它就不重要了。就这个房子它本身户型有没有什么特点，它有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房子它就带一个天井的庭院，还有它跟一楼的那个一层的那个房子那个空间可以是完全独立开的，因为它是双入户门，就是相当于我们家是一层有一个入户门，然后负一层有一个入户门，这个就属于叫特异性。然后第五个条件要考虑的就是物业。物业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物业，租房子还好，就红妈呀大家 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的播客的那个长期驻场嘉宾红妈自己跟我说的啊，他说他们家小区就是因为物业很糟烂，整个房价就是在他那一个区域里面是一个大洼地，就只是因为物业
房价。
他们小区非常好，就是从格局啊、房子户型啊什么都很好很好很好，但那个物业超级烂，就只是因为物业就比他们旁边的小区可能低个20%-30%的房价，很夸张很夸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最近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好多消息放出来，好多新闻放出来，好多小区都在集中换物业，就是业主委员会发起的更换物业。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交通，交通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把交通放到这么后面，那是因为我第一个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为了要追求这个总价低，我必须得舍弃交通，所以我把交通放在了第六位考虑。但是这里面我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这个小区其实就是打车也就10块钱的起步价就可以去地铁站，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都已经这么远了，你要知道从我们家如果打车去城里面，比如说像三里屯啊，然后或者是三元桥这种，打车要大概60-70块钱呢，一个往返就将近150块钱。所以我也会考虑平时的通勤有没有比较经济的通勤的方法，所以现在来讲我基本可以做到10块钱打车去地铁站，然后5块钱-6块钱就可以坐到市中心，这样的话往返的通勤费用也就是30-40块钱，我觉得这个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费用。
我听起来感觉比如那种在家办公的人其实就特别适合搬远一点住，
是的，
这样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居住的品质的感觉。
你就算不在家办公，比如说咱们公司是在来广营嘛，其实已经是在北京的东北角了，东北五环了，所以实际上从我们家，就算从我们家打车去咱们公司，也就是单程也就是30多块钱。如果我有的时候拼车的话，在非忙时的话，我拼车的话20多块钱就拼到公司了，很划算的。你公司不在市中心的话，其实反而还挺好的，可以帮助你住得更偏一点。
你发现过了几个月以后，一些好好住的同事成为了你的邻居。
哎，就有好几个邻居啊，咱们公司现在好几个人都住在顺义。
哦，已经有了
好多人
住
在顺义，房子还便宜，然后坐地铁上班也比较方便。我现在上班我要不是特别赶时间我就坐地铁。
真不错。我们刚才就是听冯老板讲了你家的这些因素，然后我就想替大家问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他听我们播客也是在准备买房啊，或者纠结选房这种。
嗯，
那你认为就是地段，
嗯，
房价，
嗯，
然后房的质量，就房的质量就包括它户型设置啊、房龄啊，
嗯，
这三个大的三角是购房的不可能三角吗？
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支付能力非常有限的普通人，他就是一个不可能三角。这个事儿我想过，如果说很关注价格，价格耐受度很低的话，你是不可能兼具好地段的好房价、低房价的好房子，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要有取舍，
也就是说要么是好地段的老破小，要么是远一点的，就是远大新
大远大新老破小，对的，就是要么就是我这种远大地下，
远大地下室，
远大地下新。就是买房子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大家要理智一点，现实一点。很多没有买过房子的人都会想，我要买房子就是实现自己的居住梦想，我觉得那是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买房，第二件事儿是你这个房子买完了以后你要装成什么样子。在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装成你的梦想，但是在买的时候真的很难的。
哦，这个好像情侣哦，就是你
哦，还真是
是不是，你比着那种你要找到100%match 的人，你就会单身很久，
对，
你就很难找到。
对对对，
但是你找到一个可能符合60-70的，你们慢慢磨
合，
就像装修的过程一样。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很理想的一个情侣关系。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个不可能三角，理智一点，同志们。然后装修你都还钱不够的，没关系，等装完了以后继续慢慢来。比如说你装修的时候，就可以不着急买那么好的家具，你就以后慢慢去添置，慢慢换， 还有比如说装修的时候预算低，那你可能就不用买特别好的那种电器，所以这些都是
可
以一步步来
的。部分可以先选平替。
对，
哎，那我其实想进一步的再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像地段啊价格啊这些比较广维度的东西嘛、
嗯、
但是其实我们选房的话都是一套一套房这样子选，那比如像楼层啊朝向啊户型啊精装修与否得房率啊、
嗯、
这些因素，这种比较细维度的因素你会怎么排序、
啊、明白，这几个我做一个排序啊，就是朝向大于户型大于楼层大于精装修与否大于得房率。
来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排序、
哎、我来说一下这个逻辑啊，背后的原因，这是个非常干货的阶段啊。
啊，打开我的笔记本。
欢迎听友们在评论区里面那个课代表划重点。朝向是第一位的，是因为我觉得朝向是其实朝向决定了你这个房子未来的采光呀，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整个这个给你带来的这种心情和感受。但这里面并不是说一定就要朝南，因为对于朝向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怕晒太阳，他就不喜欢那种特别刺眼的阳光，他不喜欢特别明亮的房子，那这种对这种人来讲朝北的房子就挺好的，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原来一直都是喜欢朝西的房子，是因为我早上起来不上班的时候我都是起床特别的晚，那朝东的房子我也看不到什么朝阳，朝西的房子我可以看得了日落，这对我来讲朝西就好。那比如说我妈妈她就喜欢朝东的房子和朝南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早就起床了，她特别喜欢那个早上起来阳光洒满客厅的那种感觉，那她对她来讲朝东和朝南就很好。所以朝向这个事情我认为是第一位的要考虑的。
而且是不是朝向这种东西它是不可逆的？
是的，就是朝向这个事儿是你是很难通过后面的装修去改变，而且是我刚才讲了，如果你发现你的需求就是一个我就喜欢朝北的房子，恭喜你，你省下了一大笔钱。还有有些人怕西晒的人，尤其南方如果是朝西的房子那是很灾难的，但北方朝西的房子我认为是非常舒服的。
哎，那朝向的下一个是户型。
户型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其实现在很难一两句讲清楚，就这个户型的构造，户型的大小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户型其实也是可以后面在装修的时候去改造的，但是如果你不找设计师的话改户型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仍然把户型放在了第二位，因为我默认可能70%-80%以上的人他是不改户型的，所以他的原始户型是什么样子的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是想好好装修的话，他有必要在买房的时候就看承重墙啊。
对
这一类的。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买了房子以后是明确要找设计师去设计然后去改一改户型的话，首先我们是非常提倡这样的啊，如果你有这个诉求的话，你买房子的时候最好可以买那种承重墙越少越好的户型，如果一定有承重墙的话它最好不要在房子中间就是一道大承重墙在那儿堵着，最好不要那样。我们家就是一道大承重墙在中间堵着。
哎，那你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解决了，我把它给因地制宜了一下，但确实特别的堵心这个问题。
在户型的后面下一个是
楼层。对，楼层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楼层的逻辑是这样，老人的话尽量给他安排一楼，因为电梯啊什么的万一坏了对他来讲是很致命的，就是尤其咱们再多说一点，比如说万一有个病啊什么的电梯还坏了你这咋办呢，就叫什么120进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老人就是尽可能的低，年轻人的话我个人是认为那肯定是越高越好，这个大家都毋庸置疑。但注意到就是顶层的房子要特别的慎重，就我所知啊，中国真的大多数小区的顶层都存在漏水的问题和这个隔热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小区其实顶层的房子还偏便宜一点，然后但是呢，其实我说的这个漏水和这个 这个隔热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通过后期的装修去解决，所以也是，如果你后面有个设计师的话，那你这些也不是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设计师的话，总体来讲，我觉得顶层的房子还是要躲着一点的。
顶层慎选，还有没有其他慎选的层数啊？
还有一个，我发现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特别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就只认楼层，不去看外面的景观。有很多小区楼层很高，但外面堵一栋楼在你对面，它楼间距不好，你就算是二三十层都很阴暗那个屋子里面。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那个精装修这个问题哈，就是精装修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就算它质量很好，它肯定不满足你的生活需求的细节，这是肯定的。咱们就说很现实的，精装修的房子的插座的设计就是不合理的，然后精装修房子的橱柜的这个设计它也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根据你的生活习惯走的。所以我个人还是观点是，能不买精装修就不买精装修。就是一个原因是，你要买精装修的话，它原本精装修的那个成本，它又叠加一部分的利润，它就已经让你自己买单了。然后你搬进去以后无非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凑合着住，另外一个选择把它砸了或者部分砸了再重新装。如果你砸了部分砸了的话，第一你浪费了，第二就是你这个钱也白花了，
成本又会增加。
所以我买房子我绝对不会考虑精装修，要么就是二手，要么就买毛坯。
哎，是真的，就是精装修这个安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买在高层，然后你又是精装修的房子，就请大家一定要把门窗换掉。
哦，是的是的，
因为我家是全敲嘛，我们还有邻居就在家里的那个小区群里说，哎，怎么还有人买了精装修这样全部敲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过几天呢他家窗户就自爆了。
啊，这么夸张啊。
对，就是而且我们家买的那个楼盘它还不是一个那种随便野鸡开发商哦，是还是比较大的开发商的那种楼盘，所以他给你用精装修都不会用很真材实料的东西，然后门窗这个自爆我觉得还是影响安全的，所以大家就算买精装修也要记得把那个换掉，这是我的血泪经验。
对，还有如果你买了精装修的话，不换什么都要尽可能把橱柜给换掉。
哎，那得房率你甚至把它放在了精装修的背后。
我认为得房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那么焦虑，就是因为基本上它是有一个线控制的，就是如果你是多层住宅的话，基本得房率都在 80% 左右，80多甚至能到82啊什么这样的。如果你是高层住宅的话，可能得房率在70%几，就这是有一个基本的线的。得房率其实它还有关系到一个事情，就是你后面装修的预算的问题。建筑面积乘以得房率等于使用面积，然后你的很多装修的预算其实是根据使用面积来算的。所以同样是100平的建筑面积，你的得房率70%和80%，你差了10平米，这10平米摊到那个你的装修里面，其实也还是一笔不小的差异的。
哦，所以其实得房率低，它能省一些装修钱。
哎，也能这么理解吧？对。而且其实得房率，每个小区的房价，尤其它成为二手房以后，它是相对恒定的，就是不叫恒定嘛，就是相对固定的，它有它的逻辑在里面。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太会考虑到得房率这个问题了。嗯，
好的，那我们这期关于冯老板买房选房以及他即将搬进一个什么样的房，就给大家问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就是他要搬到一个后沙峪的地下室，
就这么简单。对，就是搬到后沙峪的地下室。
那之后我们会拆解你的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样建起来，你要怎么住怎么用它，我好期待啊。
是的。
那为了吸引大家订阅我们节目，请冯老板自己说一些你的房子很期待的点，就是只有你家有别家没有那种，让大家一定要订阅。
哎呦，这我给大家说十个期待的点啊，大家就是我每说一个点大家就点一下关注。
那不就是最后就取关了吗？
倒也是。第一个点，我会做一个半地下的热带植物园。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单人床那么大的一个写字台。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家一共有18种收纳空间。第四个点就是我们家的卫生间不仅仅是分离式卫生间，是五马分尸型的卫生间。然后第五个点是我们家有一个无固定陈设客厅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家具都是可以挪动的。第六个点就是我们家的那个 天井庭院和餐厨是打通的，有个开放式的一个天井花园式的餐厨。然后第八个点，第九个点就是我们家的洗面台，就洗脸池，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可以做到空无一物的。这个特别有关键啊，这个有个设计点，设计方法到时候后面可以分享给大家。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家是实现全屋无碰无触碰的控制的，大概这十个点。
我到时候要在你刚才说这十个点给你配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电视购物广告会出现音乐，就是让你觉得你不买你不点这个订阅你就亏大了。
对，就真的挺有意思，我们可以在后面的那个博客里面慢慢说。
好，那如果你觉得我这期的提问还不够辛辣，你还有更多想问冯老板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然后或者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提问，
欢迎大家互动。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好好住 APP 去搜冯老板，然后可以关注我们家的装修日记。如果你是小红书的话，可以在小红书里面搜100132164，我在那里面也会记录我们家的装修的过程。
100132164小红书。
好的，然后那个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家在装修的时候也是个普通人家，就是我的需求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很有烟火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家的装修肯定也是适合在座的各位去借鉴的。大家关注我们的播客，拜拜
拜。